师傅，
你好。
师傅就是那个我看二祖的那个经典里面说，大般若经具81颗，色为81颗之首。师傅，就这个颗怎么解释啊？
在哪个地方就看看你打住，瞧瞧字咋写的。
在聊天区域，宋师兄那块可能出了点问题，屏幕共享这个地方，就是科学的科。这个是品呢，这个是怎么说呢？类怎么解释呢？
就这样吧，划分章节可以这样，
哦，章节哈，
章
对，
节就
章节，
81个章节吧，就是。
81个章节。好好的，师傅。还有就是，宋师兄马上，对，马上共享过来
那假如
了。啊。
啊，那好吧，我看看这人咋说的。
嗯，
这上面说这个说81颗了，
对，说了师傅，
那就按这就说的看看这咋说的吧。这81颗这个事儿，可能我刚才说的可能不准确，你查查有查查资料，81颗咋回事？
师傅，我就查不到，然后查那个汉典，他说的，我感觉好像也用不上。
我干
不是，
活
你看
这种事儿
这
太多了，
色为八十一个之首，这不这色是指的这八十一颗全都。
说话挺那种，其实
八十一颗除了色还有什么名相？八十一颗可能就下边说，就像这现在这个。
师傅，大屏幕上有，您看大屏幕嘛，那个聊天区可能字比较小。
啊，那就搁这儿了，大概就是这个吧，就是指的这个什么五蕴六根十八界十，这个四谛六度，你加到一块看够不够八十一？
啊，就是把这些类别都加起来，大概
加
是
着
八十
看
一
是不是
种。
八十一？试试
哦，
吧。
我看啊，
五加六加十八加十加四加六加37，看是不是？
我们加一下啊，五
加一下。
六十八加12加4加6加37。
应该是八十一，因为他说色为八十一颗的五蕴不是色受想行识吗？你看色不是之首吗？这五蕴
是差不多啊，那就是这些分类是吧？
八十八，差不多是一个都不能差，八十一也不可能是八十，也不可能是八十二，他就是
八十
八这里头
老师
可
加
能，
完了是88。
这里头可能有那个啥重复的师兄，就像五蕴里面。
再看看他这是咋回事？五六十八界，
对，加起来应该是88是对的，这里头加起来是88。
哎，
五
这个就
蕴
有问题
六
了。
根，五蕴和六根，他俩是不是就，不，他俩不重复。十八界是不是就含着五蕴
十
了？
八
我就
界
想
这个
起。
里头就包括六根呀，根尘
对，
是八界的，
对，
这个
去
去
掉
掉
五
六。
个，去掉六个是吧？那就是82，还能去掉一个。可估量是这里头
把
有重复
哪
的。
能去掉一个？
六根。师傅，我大概知道了，然后我下去，我再按照这个思路，我再啥，我再查一查资料，师傅。
看看他这个八十一是咋回事？
好的，好的。
他总是有些资料，这资料把这八十一都列出来，总有这个事儿。
对对对对，是
找
的，
找
师
资
傅。
料。
师傅，我下去再查查资料。
好。
查到了。八十一法明述大般若经。所说之法门有81颗啊，它都列出了：一为色，二为心，三为五音，四为12入，五为18界，六为四谛，七为12因缘，八为18空，九为6度，十为4智，总为81法。
哎，他这就列出来了。
列出来了，见教乘法数12
这
啊，
就是
这
八
就。
十，
对，81颗，
以色为首，你看是。
真是一色为首。二祖说的一色为首，真是一就为色，二是心，三为五音，四为12入，五为18界，六为四谛，七为12因缘，八为18空，九为6度，十为4智，总为81法。好了，谢谢，宋师兄哈，谢谢。 聊天区域发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今天座上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太明白，想问问您，有一段时光我就像镜子一样看到了所有的事情从我面前走过消失，走过消失，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反应过来刚才我干啥了，我刚才想啥了，可是我啥也想不起来，于是又干脆念咒了。他描述了一种状况，他说他不太明白，想问问您。
不要明白这些了，他这不是警戒吗？任何警戒都不要理睬，只管持咒吧，坐着。不要理睬这些警戒。
陈师兄，您听到了吗？您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我听到了老师。
哎，那您能开麦直接跟老师交流交流吧，再。
哦，交流。就是我描述的那个状况，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从我面前出现就消失，出现就消失了，然后就过了一会儿，过了我不知道多长时间，然后我就想，哎，刚才我想啥了，然后我就记不起来了。
不要管他了，不要理睬这些。
哦，好的，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我还有问题，就是那个圆觉经里面有四相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哈，二祖有解释，就是这个人相还有后边的这个，我可能里边都有不明白的地方。师傅您看一下，就是二曰人相为众生心悟后，悟所证者，若指对方即立人相，又离一切我即是人相，纵其人心以缘悟涅盘，被单正理，单者尽也，随尽一切理，尚未尽所证者，仍是人相，盖以所字已尽人相也。就是这个师傅这个红字标的这个地方，为众生心悟后，悟所证者，若指对方即立人相。这个若指对方是指你有所证吗？
对方一切我即是相，指对方就不是指自己嘛，指自己就是我相啊，离一切我
就是相、师父就是说物所证者若指对方，就是他认为有个所证是吧，这个若指对方就是那意思是吧，有我有对方，有我有所证，是
正啊，对对对，正
啊，
我也是一个字，看看你能想通吗？不说正的那个正，变成什么？变成认识，变成认识，看看能够理解不能？
就是我有所认识是吧？
有所认识的，
有所认识这个就是指对方是吧，师傅？
如果你加个如果是个。是指对方，那就是人。若不是如果的意思吗？
对对对，师傅是。又离一切我，即是人相，就是除我。
又说一个事儿，把这个指对方这个过了，又说了一个事
儿。对。
离一切我就是说的人。
师傅，这个我明白了。还有后面尚未尽所证者，就是你看师傅随尽一切理，尚未尽所证者。
对呀、
后面这个红字，师傅，
我看到了。怎么了？
就是这个尚未尽所证者是什么意思？仍是人相，就是我还有没证到的。
一切理呀。前头有一句尽一切理，但是未尽所证。这个尽不前头有这个正念啥这个贪呐、
单师傅单，
它就是正的意思，它是尽的意思。
是，
它就是尽的意思，尽一切理未尽所证。 连串起来说的。
嗯嗯嗯嗯。师傅，这个尽就是说我还有我还有这样的念头，我有正的东西是吧？我有所正，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尽没有把我所正泯掉。
你就还是往前看。那念贪的那个字是啥？
丹，师傅，丹，对，
丹，
对，丹，对，师傅，嗯，
那他就是被尽整理，那就是尽。
嗯，
单咋解释？你说那个单，
后边不是说敬业吗？
他这就是要是查这个字典上单咋是咋解释的？
单应该原意是害怕的意思，我认为啊，这里头
你说那个单害怕那个单不是这样写的
啊？
有一个单字是表示的害怕，不是这样写的
啊？对，他那是竖心。
你看这单是竖心，这个是死的意思。
对对对，
死的意思。
师傅，他这个单二组说随尽一切理嘛，后边不说嘛，单者尽也。
我说典礼，大词典礼。
好的，我再看一下，师傅。还是悟出了。
他没查呀、啊，字典，谁给查查？
稍等一会儿，师傅，我查一下。
不是光指望你啊，别的人不也能查吗？你要忙着呢、
啊，
别的人那没有事的人不能查一查
啊？啊，师兄们哈，谁方便可以查一下哈，贴在这个聊天区域。
是不是二组已经说了吗？单着就是进。
哎，不是，是不是让单独再查一下，让单独再查一下。对对，二组说
了。或者查出来也是啊，查出来也是单，基本意思就是。哎，查过
了。查过了吗？
对啊，殚精竭虑，单进也是意思。
师傅对。
可能用来表示完全彻底的意思，就是单，尽竭尽，基本意思就是这个。
嗯嗯嗯。
说是在单尽也，那就是没错。
嗯，李小奎师兄也查出来了，尹师兄说的对的，是
单尽竭应该是对的，单尽。
嗯。
单和竭是相对的。
好多师兄也都查。
这个我像人像，我感觉着这就是。我正知，这里面你这个执着我，认为是我，那就有个我相。正知所知，那个所就是我相，这能吗？能是我相，所是人相。
对，二祖说了，盖以所知，但是要细究的话，这个细究的话，尚未尽哈，所证者，我是对这个尽呐、啊，怎么理解？
就是我见性了呗，那你立了个我，那就是我。你比如说我看见了了分明了，你立个我，是吧？这立个了了分明，那属于所，我觉得啊，是不是人相？
听师傅说一下，看看。
一块说，我说就不得弄一块说话一起。
啊，师傅您说，
就是能所知道吧？
知道，师傅。
上能所能是我，
嗯，
那、嗯、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说的？
是的，师傅是的。
能所就是人与能所的关系。
对，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好，
我人能所，嗯，这个
是的，好，是的，也是就。那我们再看一下众生相，三曰众生相，言心自证物所不及者。非彼非我，超出人我之外，心所未忘，有所了者，名曰众生相。说这个非彼非我，就是上面的能所是吧？非能非所，超出人我之外，心仍未忘，有所了者，是吗，师父？
嗯，是
啊。嗯，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寿命相。宋师兄把自觉一切业智所不自见，我是不了解这个。如寿命，师父，就是寿命相里边，此言相续不断之矣。
这四相总名曰如我而已。你看看这四相的总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这句话，
如我而已哈。
这四相总名总的。
对对，有一我，对， 最后就是我要是读的话，自觉一切业智所不自见，我就还是不明白。就这句话，直如说。
就那一句，刚才都不明白，都得往前看。现在你这个病变还得往前看，相续不断，看到这四个字了吧？
看到了，师傅。
好吧，你把相续不断加到你不明白这一句，刚刚能明白吗？
好，师傅。
嗯。陈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您，就是如果是打那个慧济金刚法，要不要再修灌顶？我修过心如心的。
元音老人所传的慧济金刚法，就是心密灌顶的，就心中心灌顶的时候，那就六十多种法，包括慧济金刚法，就一块传给你了。那当然不用再灌顶。你要是修别的人家的法门，那不仅仅是灌顶啊，一开始要打卦呢，你看这。那你在哪学，在哪学，就听哪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你得遵守。你要说是老人所那直接就修了。
我就在网上看的。
对呀、啊，网上是哪？你看一个门派的，你按照哪个门派的要求？
哦，谢谢。
他们都有自己的要求啊。那有的就不仅仅是灌顶的问题了，这得先打卦。
不是直接灌顶。
有的地方是要打卦，你看看，我比如老人传都不用打卦。
打卦是什么意思啊，齐老师？
打卦就是算算卦，看看你要不要，能不能修，不能修你可以暂时
做
一段时间再来打卦。不过他们有专门的打卦工具啊，不用你去找个地方算卦。他们有专门的打卦工具。
哦，谢谢齐老师。好了，就这些。
师傅，曾师兄问，他说：“老师好，一切业智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那个
翻到这看看，
就是寿命相里边，自觉一切业智所不自见里边的这个一切业智。
你看，我把这个业智收佛学大辞典里看能收出来不能？可能这个是个专有名词，业智。
嗯，
业智这个名词可能是个专有名词，看看能收出来啥意思不能？
我们看一下。师傅稍等一下，我们看。
或者是没有这个词，或者是有，能搜出来啥意思？
自业智力，这么说。
要是
不好懂，看看这样把这个句子稍变一下，看看好懂不好懂。自觉一切业一切智所不自见，这样能懂不能？
自觉一切业一切智。曾师兄这样，您能明白吗？一切业
一
切
智。
把它分开。对。
阿弥陀佛。
曾师兄您要是听到了回复一下哈。
啊，我想请教齐老师。齐老师说的心中心法启用法有六十多种，是那本咒语上的吗？
那个啥是这些都是启用法，是总结起来收集到一块大概有六十多种。其实不止这六十多种吧，还有的可能都没有收集出来。
齐老师，
老人不是专门传的启用法呀、啊，不是像传心正心法一样给你个法，有人问他知道就告诉你，有人问知道就告诉你，只要你哪一种法，老人都会告诉你。就这一种事集中到一块儿，总结有六十多种，但是是不是全面呢？也不见得全面呢。
齐老师，包括咒语那本书
上的，现有的收集起来有六十多种。
我就想请教一下秦老师，咒语上面那本书上是吗？
我听不懂你说咒语上面啥，我听不懂你说的啥。
包括那个
师傅，就是咱们除了一本咒语集，恒运师兄说是不是咒语集上的那些个法都是启用法？
有六十多种吧，那可能
差不多，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是这么个数
目，那大概就是指的那个。
好，谢谢你秦老师，就这些。
好的，何云师兄。
老师好，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冤，这个众生相，人为人，心人为妄有所了之，这个是这个妄，这个没有理解啥意思？这句话，
超出人我之外，
超出，这个
逗号好吧？
啊？
心人为妄那个地方加个逗号或者加个句号，隔断它。
逗号对，心人为妄有所了者，明月众生相。
这个有所了者是另起了，或者有所了者是另外一，就是说跟前头不连着的
啊。
当然是连着说的，当然它是另起的。别把那为妄跟这个有所了者别把它乱往一块弄。
为妄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这个地方是个问题。未忘就虚妄嘛。
妄是虚妄。
超出人我之外。
心没有超出人我之外。
有所了者。
这个地方师傅是不是心人未亡啊，死亡的亡。
那个可能也有这样的，就是版本不一样。我看的纸质书这个忘啊，是师兄说的那个忘记的忘，但是这个电子版上是这个妄想的妄，它不一样，我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师傅就是现在是有两个，
应该是忘记的忘，
忘记的忘，对，新人未忘，对，我的纸质版是这样的，电子版上的我
这个句号就可以逗号了，这个地方忘记的忘后边就逗号了。
对，我的纸质版是这样的，不知道后来他。
我明了这就是众生相。仍然没有忘记的那个就是众生相。
哦哦哦。行。
往后面要逗号，这不逗号又打掉了。
对，要逗号又算了，对。
逗号不要逗号，都不跟那个有了往一块一弄，你不我弄着了，不知道是啥了。
嗯。
众生不是大家啊，这简单的说啊，这众生不是大家啊，就是说也不是你也不是我，超出人我之外，心人为妄，有所了者，就是明了吧，就这样，明了众生相，也就是超出也不是你也不是我，超出了这个还有说这就是还有这个人群，或者那叫什么呀，那叫众生相。他这种语言呢、啊、不好懂啊，用这种语言。
对，是不太容易理解。师兄又问，自觉一切业智所不自见怎么理解？
我就刚才不是这么说了，一切业一切智所不自见，这样能懂不能？一切业一切智所不自见，只如受命。就这种挨着读。
自觉呢，自觉一切业智。
自己觉得嘛。
对，自己觉得，师兄，曾师兄，
你觉得一切业一切智所不自见，只如受命。这个相是个受命相，就是这一句话，这不好懂。一句话前头那一句非常好懂，相续不断之意，这就受命相。相续不断不是受命相吗？有啊，
嗯，是。
自缘寿命相，此言相续不断之意，句号。
对，这样就好理解。
这样就好了吧？
对对对，相续对，很好。好，宗师兄听到了，师傅。
徐老师好。
你好。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见取见，就具体我不太理解，我查了那个词典，好像也不太理解他说的啥意思。
你说词典，查词典也没查出来。
查出来，但是我不太理解他那个。
贴着看看吧，贴着把你查出来贴到这里，就看看这见取见啥意思吧，好吧？
嗯，他那个佛学大词典里面是。
就贴在这里。
啊，行，我贴出来。
你说见取见，借镜取见是这个啊？我见人见众
生相。就那个五见之一的见取见。
嗯，好吧。
执诸邪见及自身以为最胜为一切斗争之本者，以一切列为胜者。
宋师兄把那个贴在聊天区域了，见取见。
好看吗？
嗯。
那这个国学大辞典里面，反正这个也是有点那个文。
他解释了，但是不好懂，咱就讨论他这个。
不好懂。
咱就讨论他这个解释。
对。
就我讲见取见，五见之一。这个五见之一不是好懂，咱就不这个不是不好懂嘛。你往下一。不弄大块的，就是详细的，到哪儿不好懂，讨论到哪儿。你说哪儿不懂？说
就那第一句，却执诸邪见及自身以为最胜为一切斗争之本者，以一切列为胜者。我不大懂他啥意思。
不要紧呐，就看这一句吧。却执诸邪见及自身。诸邪见及自身，这个能留着，为最，就是把诸邪见和自身认为成是最胜的。我最胜的就是他们是还是一切斗争之本，斗争的根本，还以一切劣为胜者，一切下劣为胜者，这就是。唯识论六月，唯识论里头说这样，见取他就是解释见取见啥，为逐见及所依运，只为最胜。人家以为最胜的嘛，以为最胜，只为最胜，能得清净，一切斗争所依为月，这就说的见取。这个还好啊，据说这时候又一个解释。于略未胜，名为见取。见取见是这样，以下列的作为就是作为最上等的，就是见取。有漏为劣，有漏为劣，就是劣，就是说是有漏法，不是无漏法，还认为是最究竟的吧，最胜最究竟的，执劣为胜就知道。总名见取这一句话，这八个字最重要了，把这八个字变个颜色，直列为胜，总名见取，这就好懂了。所以就这八个字，变个颜色，来你看，见取见就这个回答了，直列为胜，
直列为胜，总名见取，
就是把污染的作为最清净的。把最下列的作为最上等的，这就叫见取。
就是还不够究竟，把它当做究竟法。
啊，就是就取了它，就是见取，就是。
啊。就是还没到达那个究竟地。
下的就是以非正生法中谬见涅槃，圣贤而取，那不是涅槃，它就取为涅槃，故名见取。非真生法，并不是真生法，非真生法。本来不见涅槃，他没有见涅槃，不见涅槃，他就荒谬的，就这个错误的见了涅槃，还要取这个涅槃，这不就见取吗？谬见先谬见后取，不就见取吗？
其实是执了一个相，
那不是什么着相，那跟着相没有关系，就是把坏东西当成好东西取啊，就见取。
嗯，
那个相啥关系啊？
对，不是究竟不究竟，他就是把错的当
成。他为上等，这就是见取。
对，把错的当成好的，是的。
有没有例案例这种？
我没一点关系。
举例子说的可能理解更好理解一点。
对。见了就取，他不知道那不应该取，你应该取最胜的，你见了就取，你见了一个差劲的，你就取，这叫见取见。看见了就取，根本就没有。就是没有看他是不是最胜，他就取了这见取见。
啊，黄毅师兄他举个例子哈，他说见取见如守牛戒、狗戒等等，就是守这些戒，你就能证涅槃，是吧？
那个不是戒进取见，
那是戒进取见，这是
啊，戒进取见，见取见，不知道还谁还有这个例子。
对，这见取见这个例子不好举，对，我所以理解起来有点难。
它前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也是说这个了，见取见，执着自己的见解，安住不舍，而且强非为是，即近于普通人的成见。这是陈孝义
啊、
哦这个，
陈孝义大词典里边有这个。
大词典是这样说的。
这个解释非常明确，非常好。
嗯。
我们看一下《心经学义》里边有一段，我们看看啊。身见是执着肉身为我为实有，因其习气深重之故，死后还执着着四大假合的身体不忘，就有了中阴身。中阴身浊净再入胎，所以生死轮回不了，皆是着身见之故。边见是偏于一边的恶见，在有无二边，不得着有，就是啊，不是着有就是着无，总是倒在一边。如活着说有了，死了就说没有，这是断见。人死之后仍为人，马牛羊死后仍为马牛羊，这是常见等等，其见解都偏于一边。邪见是邪而不正的见解，如谤因果之理。见取见就是对于上述三种不正见执以为是，究竟至极之真理，这可能就清楚了。
不是真理的，他这就把它搞成说它是真理，就叫取见。
对对对，是的，师父。师兄，您这回明白了吧？
这会儿，
身见、边见，
这个解释是不
邪见，哎，这三种见，
就是持三种见，执为真理。
对的，就是见取见，是。
是的，这个解释就比较清晰了。
哎，对对，这清楚。
好的，我可以好好消化一下。
啊，稍等啊，师兄有一个问题。啊，师兄您的名字我还不会念哈、啊，师兄您把您的名字打在聊天区可以吗？啊，我们在会议室不用起真名哈，起一个像名字一样的就可以，这样我们称呼起来比较方便哈。或者师兄您可以开麦。好，我们看一下师傅。
把这个问题搞回答。
嗯。
写下来就行了。留下来写下来。不用你心在那想了，好吧。
啊，师兄您听到了吗？
解决了啊，
师兄您听到了可以打个一哈。师兄又问了一下，他说老师这种情况正常吗？
我不，啥叫正常啊？啥意思啊？正常是啥意思？哪不正常了？写下来不正常？写下来才正常，写下来哪不正常了？
他是说坐前他想到了，下了座他就忘了，这种情况正常吗？
写下来不就行了？
简单啊，
解决了就行了，这啥正常不正常？就解决了这问题，还有啥事啊？
好，写下来就好，不管它正常不正常啊，我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正知启用里面还说了有这种现象。
哦，好。
有的时候会忘性会非常大，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好，思维会变敏捷。
嗯。是会有这种情况。师父李林师兄说嗯听到了，好的。
我。
嗯。
金老师啊。
你好。
不是刚才这师兄说的见取见，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罗汉是不是也是在见取见有一部分没了啊？
我没听懂呢，啥没了啊？
就是罗汉啊。
阿罗汉是吧？
对，阿罗汉，对。
咋回事啊？
他因为取这个四大为我嘛，他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也是就是说，就如果要细归我也说不好，但是要从那什么来说，也是见取见，他就是说没了境啊，就是说。
这跟见取见呢？大小乘罗汉，大乘菩萨，小乘罗汉，这跟见取见有啥关系啊？咋能这
样？他是要从我是这么想的。上回 我想一个问题，就是联系到这，就是说联系到这个，我比如说这么分的话啊，齐老师，比如说这么分的话啊，您上回其中有一师兄就是最早了，有一师兄问，比如说，说这个罗汉，四果罗汉，就是说这个四果罗汉跟那个要如果说对应跟菩萨比，属于哪个菩萨？就是所谓的拔地菩萨。说拔地菩萨，那要从某种意义来说呢，如果要这样，我是这要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分啊，从法执俱生我执分别我执，还有俱生法执分别法执，如果分这么四大类的话，那就是说拔地菩萨跟那个四果罗汉。这个俱生法执跟分别法执都了了，那就是说前半部分，那就是说俱生我执跟那个分别我执，拔地菩萨从某种就是肯定是分别我执肯定就了了，他就差俱生我执没了。这个在原因开示这个书上肯定也能查到，就是说拔地菩萨就是俱生我执没了了，剩下全了了。嗯。这个四果罗汉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说这分别我执啊，他没了净，他就持四大为我，所以说，他要了净了，那就是说，因为什么？还有另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他没了净，为什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讲那《法华经》是讲那个能是讲那个是什么经来呀？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现神通，这个五百罗汉就退席了。为什么？他认为就是说一切全空，没有任意法，他就不知道妙有。说白了就是，哎，所以说从严格来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罗汉也属于焦牙败种嘛。所以说他就是说分别我执，就是说分别我执没了，就是所以说我从这里头推出来，他好像就是。见取见就是他好像没了干净，就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根本就没听懂你说的啥呀、
师兄您是说阿罗汉俱生我执没了，
俱生我执他本八地菩萨都没了，
对，我是说你刚才说的，然后你推到见取见他也没了，是这么推过来的是吧？
他就说分别，他就说分别我执，他还差一点。他要说分别我执，他要了的话，这不就跟纯跟拔地菩萨一样了吗？
分别我执没了。
对，因为释迦牟尼佛说过，严格来说，拔地菩萨他不是这个阿罗汉，他属于没见性的，他属于焦牙败种啊。
师傅，这个，
我这个。这种我执那种我执要了，他怎么对应地我都听不懂。这个你啥依据啊？你这么说话，为什么这个正道这个地的正量为什么跟这个了我执咋咋弄到一块了？
不是，就这么首先是我是这么一点点推理的。首先咱们明心见性，
对啊，那有依据啊。
不是师兄王师兄那个啥，对对，
当然有依，我说的有依据，您看啊，咱明心见性，是不是分别我知了了？从某种来说，
你这个说法，老人是这样定义的吗？
从某种意义来说，您要从这个文章上如果找的话，应该也能找着。但是您要说现在让我找出这个，我
找
不出来。
找着就算。
行，那明儿。行，那
师兄，您按您这个思路去搜一下，看看哪些经典里怎么说。
那明儿行，那这个您先搁这吧。行，您没见我啊？我再搜搜看看。
对，咱们正好一起讨论，也挺好的。
好嘞。嗯、
啊，好。
行，好嘞。哎、
好的。师傅，于师兄问，他说：“请问师傅，《心经绝引》里有打破法执，正的向上逼空是啥意思？”他不明白向上逼空是指的是什么。
哎呀，这就是用个词呗，非要解释这个逼空才行啊。 不用在这儿就执着啥鼻孔不鼻孔了，又用鼻孔这个词就使用一下有什么关系啊？好，我不解释了，不解释鼻孔了。
嗯，
使用一下鼻孔这个词也没关系，通达这样的吧，理解成通达就行了，鼻孔理解为通达。
听到了吗？可以把鼻孔理解为通达。
也，我这也是随口一说。他要在这个鼻孔上弄事，我不这样随口一说呀、啊。使用一下鼻孔这个词有什么关系啊？
今天学印里面哈，这一句话贴出来了，我们可以听一下哈。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正得向上鼻孔，才得究竟。
对呀、啊。这要非要追究这个鼻孔干啥呢？没有必要。使用一下这个词有什么关系啊？理解为通达不就可以了吗？
嗯。好，师傅，一直兄说好的，师傅听到了。
罗汉跟菩萨最根本的区别应该是发心的区别吧？
那对啊，发心度众生，这是菩萨；不发心度众生是罗汉，这区别在哪？
对啊。就一个是自了汉，一个是度众生。
那个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是这样，但是要从这什么来说，这个罗汉就是以四大为我嘛。
简单。
这个应该原因老人开始。好像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罗汉就是。
我看看，说你找到出来，我看看。
我现在找不到，等下回。
刚才都说到这了，找到我看看。
对，这就去搜一下哈。
不是，这应该哪个师兄手快，在网上就在这个咱们三组二组，应该一搜就应该能搜着这个罗汉一。
你来搜一下，你来了。
我是不会使电脑，我就是这什么。
没事，我这罗汉搜的太多了，还有别的一句话没有？要光搜罗汉就很多。
您就搜一个，就是罗汉是以四大为我，您看看是不是以有这个？
就是以四大为我就没有，就是不说罗汉哈，以四大为我就搜不到，应该不是这样说的，应该是。应该不是这个原话，就是师兄您说的这个不是原话，应该是搜不到
啊。行好了，等我搜，我找到我那什么，好，我找一下。
就是他总的来说，阿罗汉是偏空嘛，偏空就是他是安住在六道之外的那个界外净土，意思就是说住在那个空境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找在一个地方，它一旦在那个它不是安住在那个定中界外定中，它那个偏空那个境界的话，它一旦如果动心的话，它就阿罗汉，它就又会流到轮回里面嘛。
那个罗师兄就是他发了一个图片哈，您看一下是不是你要问的问题哈？他是搜出来了。
是，反正我记着，反正我看元音老人书，反正说过，反正就是说这个罗汉以那个四大种性为我嘛。他不知道，他指的是空，他不知道妙有，说白了，他就是住在空里嘛。这个他入定四大劫，是四大劫吧？好像是啊。初定四大劫，接着他还知道，就是说知道还有妙有，说的就是大体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他就反正就是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就以四大为我，就跟刚才那师兄说的，说空跟实他不知道，也不是说不知道啊，因为他什么就知道四大为我，那知道这不就是空跟实吗？但是他不认那个，说白了就是这个，他就是那个四大空为我，所以说他在这方面他。怎么说呢，他是正道了，就说他是具生法执跟分别法执他都了了， 为什么他跟八地菩萨一样啊？就是四果罗汉，他就是说分别法执跟俱生法执他都了了，所以说他还能证到地火水风的性空，他就持四大为我。但是他又没，但是分别我执好像，为什么刚才我跟齐老师就说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也理解不透，就是他分别我执如果要了的话，那就是说俱生我没执，俱生我执没了，他要分别我执要了的话，这不就跟八地菩萨，因为八地菩萨到八地菩萨以后就是分别我执肯定，那肯定了，因为早上以明心见性，从某种意义来说就分别我执了了，就是说分别我执就已经了了，只不过就是说事儿上还过不去，理上见地已经有了，事儿还过不去，但是就说这个罗汉这怎么说呢？如果说他分别我执也了了，那相当于就是八地菩萨了，但是他又怎么是？所以说这个我没闹明白啊，该才我就是问
题。对。师兄那个啥，就罗师兄这一段文字可能也不足以支撑你那个，就是你现在这个认识，再还需要查一些资料。师兄，
是，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好的，师兄。
简单来说，罗汉偏空，它不是也是指两边吗？边界吗？
但是那个王师兄他可能还不仅仅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让王师兄再查一下吧，查一下咱们看看资料。下次我们正好还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他如果是在边界的话，就是五邪见之一啊。五邪见之一的话，他跟八地菩萨那怎么扯得上关系呢？
因为八地菩萨俱生法执跟分别法执都了了，罗汉也都了了，他这点跟八地菩萨一样。
他如果还有那个五见之一，他跟八地菩萨就根本上就有区别。
对啊，他就是说就差这个，为什么刚才我问齐老师这问，就这儿我也想不明白嘛。你说分别我执没了吧，他是见地他其实也有，他就是持这个四大为我，他就差这一点，如果不差这一点他就跟八地菩萨一模一样了，所以说就是想不明白，就是就有点理。
那这想不会想明白，其实就是越单子。罗汉和菩萨的差别就是不发心度众生，就是发出离心不发菩提心，
是
菩萨是又发出离心又发菩提心，这是正解，别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见那个见，
是您说那个是我也能理解，
没有提到这正解是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的事儿，这就是罗汉和菩萨的主要区别，就是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的事儿。
是您说这我能理解齐老师。
师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本来我想再琢磨琢磨再问，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我
问吧师兄。
我已经琢磨了，从上午到现在琢磨了一天都没琢磨透呢。我就是想呢，我说观世音菩萨悟道的时候是海潮，通过在海边听闻海潮音悟道的，我在修法悟道的时候，我还没悟道呢，就是坐上持咒，坐下观照。我们用观世音的海潮音，还是不是我那怎么契入不了呢？
你这啥呢？你想用海潮音，你听听行不行呗？你试试就行了，就去修看看能不能。
我觉得我试了一下，我觉得不行。师傅，海潮音
行，那就换方法吧，换成心灵心法吧。
我说还是关照最好。
那就换成关照吧。
师傅，我再问一下这个海潮音，海潮音它元音老人指的是说开示是指的是
说的是耳根圆通，你跟他说海潮音耳根圆通法门。
海潮音它是指的是我们这个大姐这个娑婆世界这些五浊恶世这些个是这比喻的是海潮音的，比那个我还不明白。
那说的是耳根圆通法门，别在那弄个海潮音了。
哦，我把这个海潮音比喻成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这些五浊恶世里边修行，我是这样比喻的。 太超音。
听不懂。听不懂你说的啥？海潮音比喻啥呀？是吧？听不懂。
师傅刚说海潮音不是是那个也是什么嘞？那个是
耳根
圆
通。对。
海潮音是耳根圆通。哦、
没有人这么说话。
就
冷
音
是
比较像。
你说到这儿，你说海潮音，我们说到这儿不说海潮音，说耳根圆通。你说到这个地方，你说是海潮音，不跟着你那个思想走，我不跟你那思想走。
师兄，就是楞严经里面有一章不是耳根圆通章吗？
嗯。
耳根圆通章它讲的就是这个方法，它你说的海潮音，它只是一个像而已，它是借听这个声音来。运用这个方法然后就我们持咒不也是心念耳闻不也是那个耳根圆通吗
啊我明白心念耳闻也是耳根圆通。
对啊你心念耳闻不就是这个耳根圆通吗
他俩应该有区别吧师兄。
没有区别、啊。
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没
有区别。
只是说我们修。
师傅能这样说吗师傅我们的心念耳闻就是耳根圆通能这样说吗师傅
嗯，这样说有道理，只是这么说，这你这样讲是有道理的。
嗯，那好吧，我不明白，我就还不明白，我还是按照。
我记得老人之前开示过，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它用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章，结合了大势至菩萨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两个法门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势至菩萨那个叫什么，我忘了。
镜像相聚，大势至菩萨那个，那个是也是镜像。
有印象，我也记不清了。
对，我记得老人开示过。
啊，有这么个印象，但是。
它是两个法结合在一起，两个法。
是念佛圆通章呗。念佛圆通章。
嗯，就是。
不记得了。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边的那个。
反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心中心法是把这两个方法结合在一起的。
对，那我们知道这个下去再看一下，搜一下这一段哈。
嗯嗯。
啊，应该是在《心经决议》里头，还是在哪里头？
《心经决议》。
不记得了，反正我就看了很多，我有的不太
记得了哈。啊，对，你说这个我也有印象，我也不记得在哪儿。
《心经决议》我还没看到这儿，我就看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怎么观，一边看我一边参究吧，一边就像老师说的，一边想一边琢磨。
师兄可以看看心经决议。
我就是
在看是吧，
我就是在看心经决议里面这个讲到海潮音这儿了，我不明白，我都想了半天了，想了一天了，我都没想明白。嗯，原因老人解释的就是海潮音，就是解释的就是整个佛法，就像师父说的这个耳根圆通，好像给这个好像很契入，但是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理解的还是不够深刻。
就是您如果看到哪一段哈，那您把它贴出来，咱们就哪一段哪一句话我们不懂，这样有针对性的可能师父好回答您。
啊，对，就是那个就是这心经决议里边讲到海潮音，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是海潮音，是这样，正如师父说的那个耳根圆通给这个正好相契合。
嗯，
佛法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是海潮音。一，因佛对众生说法是根据众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能深能浅，可高可低，就是这一段。
好，我给你粘出来，你这句话我也搜到。
师兄，那个海潮音，那个是什么？听到有海潮这个声音，这个那什么发起之后吧，听到这个海潮音是谁？一会儿没有声音了，听不到那个海潮音的是谁？可以参究参究。
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就是参究这个海潮音里边到底深刻的意义吧。我就想问师傅，
师兄，我都把这段话哎粘出来了，宋师兄也粘出来了，你看你这段话里边，
我让师傅给我解释解释这一段好不好？
不是，你得念完了以后，你看一下。你看你哪一块不明白？ 让师兄来解释。
嗯，好的。讲到海潮音，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是海潮音。一，引佛对众生说法是根据众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能深能浅，可高可低，就像海潮有涨落一样。二，引佛法如大海，汪洋浩瀚，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涨潮时雷霆万钧，闻者丧胆，落潮时风平浪静，声息毫无。就是这一段我不大明白。
嗯，这奇怪了，这一边念着一边啊，不是一边念着就能懂，而是一边念着一边不懂。我不认为，我认为念过去就懂。
嗯，大概懂一下，但是我深刻的意义我不太明白这一段海潮音。
有啥深刻意义啊？说的多清楚，还有啥深刻意义可讲啊？
嗯，
师兄，我给你念一遍哈。讲到海潮音，整个佛法都可以说是海潮音。一，因佛对众生说法是根据众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能深能浅，可高可低，就像海潮有涨落一样。啊，这是个比喻，师兄。
嗯，这是个比喻。嗯，对，海潮。
对，这块明白了吧？
哦，我行。
就这个比喻，对吧？
啊。
啊，佛讲法根据众生根基说的，可深可浅，可高可低。
嗯，
海潮也是，是吧？有涨有落，是这么一个比喻。二，因佛法如大海，佛法如大海，汪洋浩瀚，波澜壮阔，势不可当。涨潮时雷霆万钧，闻者丧胆，落潮时风平浪静，声息毫无。就是这也是一个比喻。
嗯，
所以整个佛法和海潮音他俩是做了一个比喻。
嗯，
对一下这样。
我明白了，
对，
海潮音就是这个佛法比喻的，海潮音就是整个一个佛法比作了海潮音。
对对，就是做了个比喻。是。
嗯嗯嗯
嗯，
现在我明白了。嗯
嗯，
我知道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没事，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接着再问哈，师兄。
嗯嗯，好，下麦了，师兄。
好的，好的，好的。李师兄问师父说：“老师，什么是分别我执？破分别我执有什么印证吗？”
分别我执打到佛学大词典里搜搜就知道了。凡是问名相的名词的佛法里的都要这样干。
啊，李师兄知道了吗？就是有一种方法，如果我们对这些名相不清楚，有佛学大词典我们可以查一下，或者查一下祖师的文集，看看对这方面有没有解释。
搜索对，搜索佛学大词典，搜索善知识的开始。
宋师兄，我念一下哈。我们人呢都执着自己的身体为我，小孩子一开始学东西就知道他的身体是我，这就是分别我执，已经具足了色蕴，成为色印现具是粗分的，就是执着这个身体为我，这就是分别我执。如果您听到的话啊，您回应一下哈，可以啊。那刚才那个问题，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分别我执，刚才从心经觉音里的三组有解释，破分别我执有什么印证吗？啊，师兄，不知道您能不能开麦哈？你想要什么印证啊？
听不懂，他这个话听不懂。
对，你想要什么印证啊？
他是想问破了分别我执，
嗯，
怎么才能知道他自己破没破这个分别我执？是不是这个意思？
说的对不对啊？是您的意思吗？
我想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破这个分别我执。
啊，李师兄，您在修行中心吗？多少座了？刚开始十座。师父，李师兄是刚开始打坐，他是想问问了了分别我执，断了分别我执是什么一个情况，什么一个境界，或者说，
又难住我了，我也知道。 情况究竟做的啥样，但听不明白。
对，
他可能是想检验一下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状态。你要是想检验一下，你就看一下你在世上，
一个人都不知道，就他自己知道。
对，见到只有自己才能印证，别人印证不了。你看一下你
别人哪能会知道呢？他自己的事，
在世上自己在世上检验一下嘛。你见到好的事情，你欢不欢喜？见到坏的事情，你烦不烦？是吧？有没有这种执着在？
啊，李师兄才实做哈。继续打坐自己就知道了哈，不用别人给你这个答案，师兄您就可以自己就清楚。
对，
我们继续修行。对，
打完百坐就可能有概念了。
博士就说看看自己还认不认为身体是我。是这个自己清楚啊。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着急要解决的问题。
那个张师兄好，那个
好，
那个齐老师好，我现在你好齐老师，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吧，这光困扰了我。我今天觉着其实都自己其实都在人们都在见性之中，就是不肯自己承担，是吧？
我相信你读过元音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我猜对了没有？
哦，我看了看。
啊，你这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再读《略略明心见性》，答案在那个书里。
哦。
你在见性这一块遇到的问题，都去往书里找答案，那是元音老人的回答最准确了。
我见闻觉知不是都是他的起作用啊？
你就往那里找答案。
哦。
就在又去找答案。
哦。好，行，好。
老人指出，老人回答的最准确。
行，齐老师，好的，没问题了，好的。
好的，师兄。啊，李师兄在看书的过程当中。
读书，读略略明心见性。见性这一块的啥问题都在那里头能解决。
好，
好人
啊。那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结束哈。师傅，那我们今天答疑就到这儿吧。师傅，好的，师傅您辛苦了。好，师傅再见。
嗯。